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大家呢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加拉太书。那这个课程呢是由陈伟老师来撰写的。那今天呢是第二课，我们会处理加拉太书的问安语，也就是一章的一节到五节。加拉太书的开头呢跟典型的古代书信一样，有发信人，有收信人和问安。但是在加拉太书开头的问安语里头呢，也可以找到这封信的主题和写错的原因。保罗常常会因应着写信时候的情况，把基督信仰的思想呢加进传统的问安里。加拉太书的一章四节就是一个好的例子。罗马书开头的时候呢，一章一到七节呢也是另外一个把那封信的内容包含在问安语里头的例子。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一样，在卷首的问安语里头说的话呢，已经预示了这封书信的内容。这里我先要声明一下，这个课程的释经部分呢，陈伟老师主要是参考了冯应坤博士《加拉太书注释》这本书的内容，再加以整理，然后做出讲述。现在我们进入《加拉太书》经文内容。加拉太书一章一节的第一句，做使徒的保罗。在新约圣经称保罗书信的十三卷书信里头呢，在原文都是以保罗这个名字开始的，这也是保罗一贯的自称。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头呢也称扫罗，扫罗应该是他父亲给他起的希伯来名字，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一节里自称使徒，但是更多的时候在别的书信他更加详细地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之所以成为使徒，是因为他蒙耶稣基督呼召做使徒，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要服役于耶稣基督的。在加拉太书的背景里，我们可以把使徒理解成为蒙神呼召和委任，对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和传扬福音的人。使徒包括了原先的十二使徒，就是耶稣的门徒，以及在十二门徒以外的一些人，比如希拉、主的兄弟雅各和其他的一些人。保罗显然认为自己的使徒身份是跟最初的使徒完全相同的。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八节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由此可见，保罗看他的使徒身份是和彼得同等。保罗这么看重他的使徒身份是有原因的。第一，他见过复活的主，因此有资格去为主复活的事实做见证。第二，他蒙神直接启示呼召他做使徒。第三，他的使徒身份有可见的具体表现为证据。因为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已经开展了他的传道旅程，也已经建立了教会。由于加拉太的众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他在这里表明自己的使徒身份和权柄，并且重新唤起加拉太信徒对他的忠诚，希望他们回复从前对他的信任和对他所传的福音的委身。再往后看， 加拉太书一章一节下半节，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保罗呢，从正面反面两方面来去描写他的使徒职分。留意吗？刚才那个句子，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乃是什么什么什么。在所有现存的保罗书信里呢，只有在这里是以这么独特的方式来去描写保罗的使徒职分的。他一开始就从反面来去宣告，这个职分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意思就是说，并非来自人间的任何团体，也不是经由任何人而临到他。保罗这么强而有力的去否认，那是因为他的职分呢，他的使徒的职分呢，受到质疑。保罗呢，就需要为自己的使徒权柄来去辩护了。从加拉太书的背景来看，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支持格里派的加拉太信徒觉得自己是承继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也就是说，他们看自己呢，是有那种的体统体系，是从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一脉相承传到他们那里。他们自己是承继于耶路撒冷教会的。因此呢，这些支持割礼的人呢，觉得自己所传的呢是真确和完全的福音。而他们对保罗的指控就是，保罗所教导的是被冲淡的、被淡化的福音。就是说，信徒可以不用接受割礼而能够得到福音。他们认为保罗这样子做，为要使外邦人容易接受福音。哥利派信徒对保罗的第二个指控，就是他们认为保罗妄自尊大，自称为使徒。针对这两项指控，保罗必须为自己的使徒职分和所传的福音辩护。使徒职分和福音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能够分割的。因此，保罗开宗明义地指出，他作为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之后，他又权威地宣告，他所传的福音是出于神，不是照着人的意思，乃是直接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启示。这一点呢，在后来的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呢，是重复的讲了。然后保罗再说，他成为使徒，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这里呢，先提到基督，才提到父神，这也是不寻常的顺序。保罗这样去表达，大概是他想先透过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因而获委任成为使徒。而基督的显现是由那位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所做成的。所以，在基督的显现这件事情上，保罗他是经历了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因此，神是这个委任最终的来源。就是说，父神通过耶稣基督委任了保罗。耶稣这个名字指出了基督降世为人的事实，以及这个事实的救赎意义。耶稣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基督是个头衔， 不像耶稣呢，耶稣是个名字，基督是个头衔。基督这个头衔的意思是弥赛亚或者受膏者，指出基督是被神告立以及委派为世人的救主。保罗这样表达很可能是要指出基督的弥赛亚身份，然后在父神这个词里头的父所要指出的是与神与基督的关系。神是基督的父，再进一步，这位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原文直接的翻译是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是神，这是新约圣经对谁使基督复活的问题的典型答案。但是这并不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神使耶稣基督复活的重点。保罗的重点是在于要指出保罗的使徒职分和他所传的福音的来源是复活的基督。这个重点为他以后在第一章所要说的铺路，要表明他的呼召和他的福音都是来自基督。在他的经验里，这位基督是复活的主，因此保罗是真正的使徒。他的地位并不比彼得和雅各低。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接着我们进入一章二节上，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在这个写信人的上款之中呢，保罗包括了所有跟他同在的弟兄，但这群弟兄是谁却没有肯定的答案。那之前讲过这个课程的看法，就是陈伟老师的看法，加拉太书呢是保罗写给南加拉太众教会的信，那这些同工呢就很可能指到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了，也就是《使徒行传》13:1那里提到的。可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些弟兄并不表示他们有份于写这封信，因为除了在这里简单的轻轻一提，他们在信里头别的部分呢再没有被提到。保罗在这里提到众弟兄，可能是为了表明他所传的福音并不是他个人有的，而这福音是他和他的同工所共享的。好，以下我们再来说说收信人。加拉太书1:2下指出了收信人，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在第一课的讨论里，我们已经提到加拉太书呢是现存的保罗书信当中唯一不是写给某一个城市的教会的书信，而是写给一个地区的几个教会的书信。按照我们的理解，加拉太书是写给南加拉太这个省份的几个教会的。各教会是复数的名词，指到且保罗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所建立的几个教会。在加拉太书结束的时候呢，保罗说这封书信是他亲笔写的，那你看看6:11-18，但他不可能亲笔写了这段话多于一次。也就是说呀，加拉太书的原稿呢只有一份。然而加拉太书是写给几个教会的？ 所以可以合理的推断，这是给加拉太各个教会传阅的书信，又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是给每一个教会在崇拜的时候朗读出来的一封信。保罗应该是依靠他可以信任的同工，把加拉太书带到各个教会里头去，大家传着来去读去看。加拉太书被保存下来，后来呢就被收录在保罗书信里头。那份保罗书信集当中包括了加拉太书，最后呢被纳入了新约圣经正典。这表示这封信引起了正面的反应，而很可能这些正面的反应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头有关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记录。在《使徒行传》16:5那里呢，保罗第二次宣教旅途里边就记录南加拉太城市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好，以下呢我们来进入文安语的内容，记载在加拉太书1:3-5。1:3，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和平安呢，都是基督信仰当中重要的名词。恩惠是神对人无条件的慈爱和白白的赐予。在基督信仰里头，恩惠最明显的表征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救赎是神白白的赐给人的。平安指的是一种健全的状态，对基督徒来说，这包括了与神和好、彼此和睦和内心得享平安。恩惠是平安的基础，先要有神的救赎恩典，才能够带给人身体和灵魂得蒙拯救的平安。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卷首问安语里头，把父神跟耶稣基督看为恩惠与平安的共同来源，并不是把神看为源头，而把耶稣基督看为媒介。保罗这样的尊崇基督，因为对保罗来讲，基督的本性是神，并且基督成就了救赎大功，而且被神升为至高。在1:3的原文里头并没有动词，但是保罗的问安语其实已经包括了祈求、愿望式的语法的动词，只不过他没有明明的写出来。因此中译本往往加上了愿什么什么什么归于的动词。这个祈求愿望不只是一个虔诚的愿望，而是有效的祝福语。接着保罗的宣告，这个愿望就成就在收信人的身上。保罗的问安语的意思是宣告神的赐福在教会的聚会中临到那些以信心接受赐福的信徒。保罗问安语的意思是宣告神的赐福在教会的聚会中临到那些以信心接受福气的信徒。加拉太书呢1:4是很特别的一节，保罗在问安语里头很不寻常的加上了这一节。1:4这么写的，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保罗只有在加拉太书的问安语包含有关基督的死的论说陈述，在他别的书信里头的问安语是没有的。这个陈述是一种预告，表示基督的死是这封信的主题之一。罪在新约有两种用法，第一，罪指罪过，这个字通常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就是不是单一的，有很多很多的。那第二，罪是指人根深蒂固对神的敌意，那种敌对、敌挡。那这个字 通常呢是以单数形式出现，就是说对神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如果出现的话呢，就是一个单数的形态了。那如果我们再去看一章四节的那个罪，那这个罪它是单数呢还是说一个复数呢，很多的呢？原来这里是个单数，那也就是说这里指的就是我们的罪过了。基督为我们的罪过舍己，他为我们的罪舍己，要处理我们所犯的罪，为我们的重罪进行一种救赎，为我们赎罪。然而这个救赎呢，是出自于父神的旨意。那再进一步，保罗在神这个字之前就加上我们的父，就是把神的旨意描写为我们的父的旨意。那为什么保罗要加上我们的父这个描述呢？这可能是保罗要说服加拉太的信徒，他们在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故此他们不需要靠接受割礼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不需要靠接受割礼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保罗在这里加上我们的父，是要强调加拉太信徒已经有了这种跟神的关系。而一章四节的下半节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罪恶的原文是邪恶的。犹太人通常把时间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现世，是个邪恶的时期，另外一个段落是来世，那是个公义的时期。两者的分界线就是弥赛亚的出现。对保罗来说，现世之所以邪恶，是因为现世受着邪恶的属灵的力量影响和控制，尤其是被罪和死的权势所控制。保罗说，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就是把我们从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在保罗的思想里，弥赛亚已经出现了，耶稣基督的生死和复活构成了今生和将来的交接点，也就是今生来世的交接点。在基督的第一次出现和他的荣耀再来之间，是今世和来世重叠的时间。在这个期间，信耶稣的人可以说是同时活在两个时代里，因为现在的这个现世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来世已经在基督事件当中来临，而信徒可以在现世中经历来世的能力。因此从保罗的终末观来去看，信徒获救得以脱离邪恶的今世，其实不是说他们脱离了这个邪恶时代本身，而是说他们不再受制于现世的邪恶力量。而这个救信徒脱离邪恶，正正就是基督的救赎工作。最后我们来到文安语的最后一节啊，一章五节，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的文安语在这里呢，以对神的颂赞来结束。这一节对神的颂赞是由第四节所提到的拯救所引发的。在以色列的传统里，常常讲到在神的拯救以后就是对神的颂赞，比方说士师记五章记载底波拉和巴拉之歌。荣耀这个词呢，就表达出神荣耀的特性，就是神的光辉耀目的显现，这表达出神是超越一切的神，他的荣耀是他的能力和圣洁的彰显。但是在保罗的想法中，荣耀可能被看为是神的恩典和慈爱， 而这恩典表达在基督的拯救当中。永永远远有重复的意思，就是永远的永远，世世无穷。在这里呢，这节是没有动词的，众译本多数加上愿什么什么归于作为动词，但其实在这里加上是作为动词是比较合适，因为荣耀是神的属性，不是他原来没有而需要人加给他。在本节，荣耀指的是特别属于神自己的荣耀。根据第四节，这荣耀可以理解为神在对人施行拯救这件事上所显明的圣洁、慈爱和智慧。最后，保罗说：“阿们。”那这种表达方式的共用是加强前面的颂赞，表达出实实在在，事实就是这样的。这位借着基督成就救赎的神实在是荣耀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是对颂赞合适的回应。保罗可能也要求加拉太信徒听到这个颂赞的时候也会说阿们。好，我们来到这里，思想一下。加拉太书开头的问安语，我们看到保罗很看重提到神的慈爱和基督的救赎。那我们要反思，在我们的生命里，能不能够像保罗那样常常记着神的爱和基督的救赎，并且把耶稣基督的救赎放在首要的位置呢？还是说我们单单注重耶稣，信主耶稣会带给我有什么什么好处，却是错过了信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好，本课我们详细的读过了加拉太书的问安语，下一课呢，我们会研读一章六到十节，看看保罗写加拉太书的原因。我们这一课就停在这里，愿神以他的话赐福你，再会。
手造之物都在等候，基督成形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诚实话，真理的线索洗净自由与义。生命的奥秘，以人比心而生，这是永恒旋律。不再是我怀是几道空灵会身穿透两千年风雨，直至新天新地。生命的奥秘，以人比心而生，这是永恒旋律。不再是我怀是几道空灵会身穿透两千年风雨，直至